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一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呢继续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到十九节当中的讯息，仍旧谈论一些重要的信心伟人。现在让我们以恭敬谦卑的心聆听神的话语，学习要有信心才能蒙神喜悦的重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现在呢，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此呢，这是信心的见证，是透过亚伯的信心，神宣称他是公义的，也被神所悦纳。以诺借着信心与神同行。这里的翻译是，他没有见到死亡，他是在此之前就是有这个生命的见证。以诺得神的喜悦，他是如何得神喜悦的呢？他是借着他的信心，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因此首先呢，你要相信神的存在，然后你就必须相信神是良善的，神赏赐那些乐意寻求他的人。下一个例子就是挪亚。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九节说，挪亚因着信敬畏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里再次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主旨，是要借着信心来宣告这些人在神面前是公义的，相信神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在于我的工作，工作呢是随后而来的，对神的回应，工作会自然地跟着我的信心而产生，但是工作不能造就产生信心，工作也不能成为信心的代替品，信心才能够成就工作。我对神的信心可以用我为神所做的工作来证明出来。因着挪亚对神的相信和信心，就定了这个世界的罪，而他呢成为公义的后裔，这是借着信心而成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第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谋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此呢，亚伯拉罕来到了神应许之地，他去到伯特利，这是那地的中心位置，一个有优越位置的地方。神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都是你的。因此亚伯拉罕穿越过这地，他去到希伯伦，又回到示剑的地区，但是他在那里是一个寄居的客旅，他住在帐篷里面，没有建造任何的城市，他不要建造任何的房子，他知道他所走过的全地都是神应许给他的，然而他要如同一个客旅一样的住在那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和十一节说，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永恒的城。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当我们读到这些信心伟人的事迹，见到因着他们的信心在历史上刻下了里程碑，撒拉也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了。这里说撒拉的信心呢，是当他在年老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已经90几岁了，还没有孩子。然而呢他得到了神的力量，坚信自己将会怀孕生子。虽然他的年纪已经过了，但是他仍然相信，因为他相信呢应许他的神是信实的。你还记得吗？虽然撒拉的信心并不总是那样的完全，我想许多时候呢，当我们读到这些人的信心，我们会想到他们好像与我们是不同的，他们算是那种超级的圣徒，而我永远都是做不到他们那样。在创世纪第17章第18节到21节里面，当神在对亚伯拉罕说他将要赐一个儿子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哦，主啊，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主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在创世纪18章第13到15节里面说到，撒拉在帐篷里面听到这些话，他听到主说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主说从撒拉生的才被称为你的后裔，他就开始发笑了。我的意思是，这是荒谬的事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当这个孩子被生下来之后呢，他们称呼他以撒，就是喜笑。这是很重要的，这表示了一种笑声。因为这似乎是他们笑撒拉在这么年老还能够怀孕生子是多么可笑的事呢。希伯来书第11章12节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因此呢，从亚伯拉罕就生出了那无法数算众多的人。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慢着，你说要怀着信心而死吗？我认为呢，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你就不会死了。只要有足够的信心，你就永远不会生病。只要有足够的信心，你就能够开任何你想要开的名车。这些信心的伟人却没有这种信心的讯息。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说，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是说呢，神已经给了他们关于弥赛亚的应许，他们相信神所应许的救恩，他将会预备好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此呢，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有合宜的态度，对生命呢也有合宜的观点。我在这里呢只是一个客旅，只是一个寄居的人，住在帐篷里我就已经满足了，这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过客。我在这里呢 只是暂时的，我要寻求那永恒的居所，我要寻求那永恒的家，我要与神居住在他那个永恒的国度里。因此呢，他们都见到这个应许，神国度的应许已经赐给他们了。亚伯拉罕所寻求的城是以神的建造为根基的城，他是在寻求神的国度，并且呢，他承认我在这里不是永久的，我只是一个过客，对于这个地方呢，我只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人，我是属于天上的国度，我是天上国度的公民。因此呢，他们都见到了应许，他们相信这个应许的真实性，他们就紧抓住这个应许，也如此的确信着，我只是这里的客旅，一个寄居者。希伯来书第11章的14和15节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当他们来到了哈兰，亚伯拉罕可以回头啊，可以再回到巴比伦去，你总是可以回头的，但是他们因为顺服神，就一直向前行。希伯来书第11章的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被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神不因为被称为他们的神而感到羞耻，这表明呢，神会因为某些人称他为神而感到羞耻啊，而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啊，我不认为神是有错的。希伯来书第11章的17到19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对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给主的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突出的见解。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到第4节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那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然保罗所提到的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对主基督死亡的预告。在以赛亚书第53章12节里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在诗篇第22篇，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预言主耶稣将会被埋葬，他与财主一同埋葬。但是在旧约圣经的什么地方曾经预言到主耶稣会在第三天复活呢？就是约拿故事的预表，而主耶稣自己就指明出来了。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40节里面，主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但是在旧约圣经的什么地方有提到在第三天的复活呢？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创世纪22章第2节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很多世俗的人呢，会拿这个圣经的特别故事来贬低神， 说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呐？他要一个人去把他自己的儿子活生生的献上给他。因为他们仅仅是一种草率的态度来读这个故事，他们就会觉得困惑，而且呢，讥笑这样的一个神呐，竟然要求人做这种事情，这使他们完全误解了。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吗？不是啊，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是夏甲所生的，名字叫以实玛利。他比以撒要大13岁，但是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因此神不承认亚伯拉罕从血气生的儿子，他呢只承认圣灵的工作，就是所应许的儿子以撒。因此呢，我们见到这个108岁的亚伯拉罕，他带着呢8岁年幼的孩子向摩利山上走去了，他要将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这是神向亚伯拉罕要求的，他赐给亚伯拉罕那个最珍贵的产业，这是对亚伯拉罕的试验。你会向我保留任何的东西不给我吗，亚伯拉罕？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的年纪。以撒在这个时候呢，很可能是27岁的年纪了。因此呢，亚伯拉罕不是带着个小男孩。经文指出，在这个时候呢，以撒是接近他20几岁的后几年吧。因此呢，这表示亚伯拉罕可能大约要125岁，而以撒是正当青年的时期，他可以很轻易的制服他的父亲，并且说：“哎，好了，爸爸，够了吧？啊，现在这是要干什么呢？”然后以撒愿意顺服他父亲的旨意。他们从希伯伦启程，走了3天的路。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呢，这3天以撒是已经死了的。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已经要求他把儿子带到指定的地方献上作为燔祭。3天之后，耶和华指示亚伯拉罕也上摩利亚山。于是呢，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和童子上去敬拜神，然后回来。在这一段特别的经文里面呢，有一种希伯来文的特别语法，它是一个连词的重复使用修辞方法，就是不断的重复和与然后这样的词。在修辞结构上表明呢，一个连续的思考行动，没有犹豫，是一直接下来的行动，持续的，是有目的的行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再回到你们这里来。他就表明以撒将会跟我一起回来的。亚伯拉罕猜想，神是碰到了一个难题了。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可以撒还没有生孩子呀，以撒必须要有孩子才对嘛，因为神要信守他的承诺。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啊，我知道神一定会做到。我知道神是信实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神会信守他的应许。神说，现在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要献上以撒呀，但是神要怎么样行神迹呢？因为以撒他还没有小孩子，并且呢，以色列国是要借着以撒而发展的，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请注意啊，亚伯拉罕深信神真的能够使得以撒从死里复活，他相信复活呀。如果神要对我信守承诺的话，那么神就能够叫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因此呢，亚伯拉罕对神的话语有着单纯的信心，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就我会献上以撒，神必须要做一些事使得以撒从死里复活过来，或者是什么别的事吧，因为我的童子和我将会一起回来。 因此呢，当以撒和他的父亲一起，这两个人走向了摩利亚山，在创世纪第22章的第7到第8节里面，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哇，很有意思的预言呢。神不是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牲，神是预备了他自己作为祭牲。在创世纪第22章第10到14节里说，当他们来到了摩利亚山，亚伯拉罕就绑起以撒，将他放在祭坛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看见，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已经有一个意象。我们呢，将它翻译为耶和华将会预备。对神来说，在看见和预备之间，只有很微小的差别。神看见，神正在看顾，神也将会预备。在主的山上将被看见。好的，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第3章的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正如在父亲的心中，以撒呢已经死了三天三夜了，因此呢，耶稣死后三天三夜才能复活。真是很有趣的吧，很巧合是吗？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恰好是竖立在摩利亚山上，那是耶和华的山。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上他的儿子以撒。2000年后呢，神在相同的地点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了。神为了我们的罪自己预备做一个祭牲，因为神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很快的就要把希伯来书卷整卷的研读完毕了。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从这个书卷当中所领受到的属灵帮助。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保持联系。请你下一次呢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下一次呢我们将继续跟随查克老师逐节查考希伯来书，让我们对这些名列于信心殿堂里的属灵伟人有更多宝贵的认识。请加入我们的课程，得到灵性的造就。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如果你想更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对希伯来书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跟查克老师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好，现在请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神祝福你，愿你能花时间与他在一起，花时间单独的坐下来 与神相交，敬拜神，与神联合团契。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